大家好，大家好，咱们开始
继续再聊
这美国的两个主要的政党，讲讲西方的整个政党制度。
看这个听友问多党制和两党制，多党制和两党制其实也是一个美国这些政党它发展到最后的，其实不光是美国了，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政党最后发展到最后必然是大党把小党吞掉，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实践的结果。基本上两极的政治比多元的政治在政府中啊更加稳定，不然的话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像这印度名义上是国大党和人民党两个有两个大党，但是其实内部国大党和人民党内部他们还要不同的要去找小党啊来支持自己，为了这些小党的利益最后还要牺牲掉很多国大党和人民党自己内部的一些事情，甚至包括最典型的像印度的这些地方上的各个邦啊来进行选举的时候，像人民党他为了能保住自己在地方议会中的多数席位，经常要对这些小党一堆乱七八糟的小党，像印度的什么喀拉喀拉邦啊什么比哈尔邦啊，都是100来个小党，差不多就那么几个部落啊就弄出来一个党，要求在地方上要分权啊，所以为了他们议会选举能够成功，经常要对这些小党进行政治让步。什么政治让步？就是下放权力，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印度地方上的权力过大，而且不光是邦的权力过大，而且是地方再往下各个级各个一个什么种姓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权力啊，一个民族一种语言都有很多的自治权，最后造成就什么东西都干不了了。印度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中央下来的所有的事情啊到地方上完全没办法干，而且中央什么都也没办法统计上来。比如说这次的疫情，那印度现在疫情完全就是一个不好听的话就是懵状态啊，根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人得了病。前一段时间不是看新闻说德里，印度的首都德里和新德里是在一块的，新德里是英国人在德里边上建的一个新城，德里和新德里这一块大概可能有，要是从抗体来看可能有1/4的人都已经患过或者正在患新冠肺炎，光是这个地方的德里也是上千万的人口，光是这个地方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光这一个城市的确诊人数就远远超过了印度现在官方的统计的数据啊，更别说是别的地方，孟买加尔各答什么真纳这些地方。所以其实这种多党制啊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政府经常要混乱，经常是这几个稍微大一点党为了团结这些小党要纠结一堆小党，然后呢要让很多的政治上的权力。一党制其实它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呢美国的著名的小弟啊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一党制啊，一党制它这个自民党长期的执政，特别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初啊都是自民党一党专政啊，它其实上其他的小党有没有小党，有别的小党，但是全部都会被自民党压着，因为自民党是占了绝对的优势。但是到了后来，到了1990年代日本的议会改革，包括日本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很多的分裂，后来分出来了很多的小党，包括到了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甚至出现了自民党失去了首相的席位和国会最大党的他不是最大党，他没有达到这个多数席位的这种境界。但是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日本从1990年代以及2000年代的这个时间呢政治上非常的混乱，这也正好是日本所谓的丢失的这10年或者20年的时期啊。所以其实政党体制啊无论是有几个政党，它最后一旦是出现了利益上的突突啊，最后必然会带来政府方面的很大的问题。接着说刚才美国20世纪初的时候，伍德罗威尔逊他是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是带着美国进入了一战，然后之后就出现了更有名的啊，那就是罗斯福，小罗斯福啊 ，FDR 罗斯福，他呢也是民主党人，但是他在国家，他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党人，但是他对于国家在社会啊，在整个美国社会及美国经济中扮演着一个积极主动的角色，他是坚信的，非常支持这个观点。所以呢后来像在新政时期啊，这么和罗斯福弄了一堆的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盖了一堆的大坝，然后修了一堆的公路，修了一堆的水坝，现在美国很多南方很多地方现在每年都泛洪水，它的泛洪水的原因就是因为新政时代修的这些水坝都年久失修啊，必须得换，但是也没人换，所以经常闹洪水。 就最后呢，那个时代呢是依靠着这些国家方面的对于经济方面的积极干预，最后呢使得这美国摆脱了从1927年以来的大萧条。当然了，最终的大萧条的那摆脱是因为美国参加二战，一下子把之前无法释放出来的工业的潜力全部都爆发出来，最后小罗斯福带领美国登上了这个世界霸主，至少是西方世界霸主的地位。也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后来无论是国会中的这个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啊，之前都是为了这些地方的利益啊，自己的利益吵得这你死我活啊，最后发协议。罗斯福这一套啊做得不错啊，非常好，把美国带上了世界老大的地位，而且不光是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原来的压在他们头上的英国现在成了自己的一个跟屁虫啊，随便这美国一弹一个手指，啪，英国那边就要完蛋。英国一开始弄这么想保住自己的英联邦，包括后来想重新夺回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全被美国啊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所以当时无论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罗斯福的这一套治国理念都是非常的认同的，就是所谓的新政共识时期。但是呢，在这个新政共识时期，是两个党都支持这么一套国家对于经济对于社会啊的这样一套影响，这么一套体制。但是呢，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呢，也出现了非常迅速的转化。首先呢，就是民主党因为长期执政，从这个罗斯福时代到后面杜鲁门时代一直是执政，中间虽然插过来了一个艾森豪威尔，但是之后又是一系列的民主党的执政。在这个时期里呢，民主党它的很多的政治观念和这个19世纪民主党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好翻了一个个。之前呢是代表着所谓的大国小政府，而这个民主党后来变成了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啊，包括罗斯福当时提出的很多社会福利方面的这些主张也被民主党人给接受了。但是呢，这就造成了民主党以前的那些老的票仓，特别是南方的这些原来支持民主党的极端的白人主义者，包括红脖子，都非常的憎恨人文，民主党背叛了他们。而这个时候共和党由于长期成为在野党，所以他为了能够吸收扩大自己的选民范围，当时就大量的在美国的南方地区啊，包括中西部这些农业区啊，大肆的进行扩张自己的势力。最后呢，到了19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这两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发生了一个完全的大扭转。民主党最后成了北方的这些地方啊，像这些原来以前的这些支持共和党的地方全变成了民主党的地盘，而共和党反而是跑到了南方。那些坚定的白人主义者啊，特别是这些中下层的这些白人啊，包括这些农场主，这帮人都开始支持了是共和党，而民主党至少是在1980年代之前是向着城市里的这所谓的进步阶层、中产阶级以及还有社会的这些边缘团体啊，黑人啊、拉美裔啊，当然这两个党都不怎么待见华裔啊，就是了。那么这个其中有几个要需要注意的几个美国社会中啊、政治生活中啊比较重要的几股的势力，首先是军工联合体，军队与军队这个息息相关的这些军火商，军队本身在政府中是扮演着一个中立的角色，他不支持任何的政党，名义上是军队是应该美国建国一开始都是所谓的中立状态，那么这中立状态并不是他们自己愿意中立状态，自己就主动的中立状态，而是呢是靠着这个不断增长的这军费来供着的啊。所以当军费出现问题的时候啊，你就看吧，在国会中肯定要吵得一塌糊涂，最后每一次企图削点军费都会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啊。所以美国军队之所以没有直接干政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只要能确保国会能给这些将军以及整个军队足够的经费就可以，而且在美国的之前大家讲过，美国国家预算每年的这国家预算除去不可挪用的部分，比如说各种社保基金啊、各种这个医疗保险啊、国家的医疗保险之外，其他绝大部分可以挪用的大部分的自由支出的经费有 40% 到将近一半都是这个军费。所以美国的军队一直是之所以能够中立，是因为给的钱足够，给的钱不够了，这些国会里的包括这些军火商的这些代言人，这些国会中的议员就会在国会中闹得天翻地覆。那么军队是这样， 军队包括这军火商都是两边他都不会主动的站位。那么另外一个有趣的就是这华尔街，所以大家很经常会有印象，觉得华尔街可能是应该是跟共和党啊，共和党利益似乎很相关，包括之前刚才听友说北方工商业的代表啊，但其实上共和党，你要看共和党在1990年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改变，什么转变呢？就当时民主党当政时期，克林顿当政时期，是美国金融自由化、金融管制最为松懈、自由化最为泛滥的时期，就是比尔·克林顿当政时期啊。当时克林顿给了很多的，给了华尔街很多的这些政治输出，作为一个报偿啊，就是后来比尔·克林顿下来之后呢，过着非常美好的、非常美好的生活，包括他的老婆希拉里·克林顿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纽约的参议员。为什么纽约的参议员？因为克林顿对华尔街非常的照顾，也直接导致了后来克林顿家族势力在民主党内啊一下子就做大了，主要是因为他后面有华尔街的财阀的支持。所以这个民主党其实一直是跟华尔街的关系，特别是从1990年代开始，对华尔街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可以说是极端的密切，主要是这一段时间内民主党对于金融界的管制非常的松。从这个角度来说，你看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你说它是一个有坚定的党派理念呀、什么主义的政党，它不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一直围绕着哪一个党的纲领来做，它是只要在各个时期适应当时政治格局的变化。因为最根本的、最本质上的事情，美国的这套选举就是最后是拼的是钱，无论你这个人的才华有多高，没有人给你出钱帮你竞选。包括了最典型的就是像杜鲁门，他从底层，他呢从一个什么都不行的这么一个基层的退役军人做起来啊，都是因为在背后有大量的政治大佬还有这些财阀把他推起来的。所以政客本身大部分时候呢，在美国的政治中呢，并不是他们的出身一般都不是大富大贵的家庭，一般都是属于中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偏上的这么一个级别，偶尔也有一些比较穷的一些上来，但是呢他们一般上来都是要仰仗着大财阀的这些提携才能够走到历史的前台，像克林顿这样就一下子从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中产家级一下子做到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家族，非常富庶的一个家族。那么唯一的最近的这十几年20-30年的最重要的特例可能就是特朗普，因为他本身是有钱人，这也是打破了美国这一般大的这些富豪不会主动的来竞选总统的这么一个先例。他是一个体制外的人，为什么说这个特朗普老说他体制外？因为他来参选本身，他一开始参选本身就是属于一种体制外的行为。比如说像一般的财阀都是干什么？比如说这柯氏兄弟，全世界最大的未上市的私人公司的家族企业的老板啊，柯氏兄弟是共和党的坚定的大金主。推出了很多自己的政客推上前，像比如说这个蓬佩奥，最早他能够起来也是因为柯氏兄弟在这给他提携啊。很少这些大财阀自己出面，自己出面的时候跑到前面啊，被人当作靶子打，他才不干呢，只要在后面出钱，反正谁也看不见，这是他们这些大财阀一般喜欢做的事情。我看这个听友问谁是大资本家的代言人，这个美国这资本家也分很多种，比如说这些传统的制造业，包括金融业，包括军火，包括新的这种高科技产业，它其实这些资本家它的需求，它对市场的需求都不太一致啊，都不是很一致。比如说这个西海岸很多这些高科技企业，那么跟东海岸的这些老钱袋比起来，他们就很多的这些意识形态上还有很多这利益上的冲突啊，其实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啊，当然了，如果是这个工人起来罢工，就算是所谓的高科技企业，他照样的想要找政府来找这些工人查，最典型的就是这个亚马逊了，内部自己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一旦出现了一个阶级方面的事情呢，这些大的各个领域各个产业的财阀就会团结在一致。比如说像美国最典型的是像近40年工会，在这近40年的过程中啊，基本上美国工会就成了一个摆设了，全国性的工会，全国性的产业工人的工会，制造业的工人的工会，现在成了一个负资产。 民主党虽然每次都说他没有听工会的话，但是民主党每次执政时期最后还是去削工人们的工作机会。比如说奥巴马时代，当时名义上打的是这个让美国制造业回流，结果回流到最后呢，美国这资本还是泛滥于全世界各地，还没有回来，工人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善啊！唯一一个可能是工会现在实力比较强的就是警察的工会，警察工会原因因为警察工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产业工人协会，产业工人工会，所以一般这个工会的实力比较强，因为一旦警察失业，警察不干了，这个地方经常会出事。当然这都题外话了，咱们还回到党派这个方面来说，那其实你看就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些就很明显的感出来，党派政治特别是像这个美国这种国会中的党派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具有鲜明的，在历史的形成之中是具有鲜明的利益集团的代表的利益，但是呢随着政府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它这些以前历史上形成的这些利益集团的代表最后呢都会慢慢的会出现演化变化，甚至像民主党和共和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大扭转，以后会不会呢也照样的有可能，就看时机，看这个美国的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社会变革的时候是谁啊，是哪一个政党当政，哪一个政党呢拿到最多的利益，那么他最后呢他这个总统下来之后啊，政党还会因为惯性代表着那一个集团利益，他不是咱们传统意义上想的说哪个党派就是代表民主党就是代表什么边缘人和这个上层人的利益啊，他其实有经常会出现变化。那么最后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民主党是一头驴，为什么共和党是只大象，最后一个冷知识，也不是冷知识，其实很多人都想知道的知识啊，民主党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早建立的党派啊，在19世纪初就建立的党派，它其实和这个自由党和辉格党啊，刚才这听友一直问辉格党经常是竞争总统的席位。那么在安德鲁·杰克逊他当时代表民主党来竞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美国实际上是承袭了英国的那一套政治娱乐体系啊，经常有大量的讽刺漫画。讽刺漫画中当时就因为阿德鲁杰克逊是一个桀骜不驯的这么一个人，当时这个讽刺漫画就把他画成了他与一堆的这个驴还有其他动物放在一块儿。结果阿德鲁杰克逊不仅没有啊感到愤怒，反而觉得这种比喻挺好，后来他在自己到处去讲竞选口号的时候也把这个驴放在一块儿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慢慢的和民主党画上等号。那么这个共和党他那头大象来历就比较的更加复杂，因为共和党是一个后来成立的政党，1850年代才出现，那么出现之后呢到了1860年代就开始进入了美国内战啊，所以很快的就打起仗来了。那么这个打起仗来的时候呢，当时美国的一个俗语就是军人啊说看见大象，有一句俗语就看见大象，就是什么意思，就看见真正的战争，因为一般大部分时候呢军人都是在后方练兵操练，一开始操练很久，然后终于上了前线，看见了传说中的大象，传说中的战争。一开始大象是代指的是真实的战争的意思，但是呢当时北方的这军队是共和党带着的，所以后来呢这战争这大象又和共和党画上了等号，所以是从那个时代开始慢慢的把共和党和这个大象两个东西画成了一个这个等号。然后后来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哈佛周刊，美国著名的政治讽刺周刊啊，这个哈佛周刊啊，把一头驴和一头大象弄到了跷跷板上来说，这个美国政治就是这么两个党在互相竞争，最后敲定了大家对于啊民主党是一头驴，然后共和党是头大象这么一个概念啊，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啊，其实是可以说是美国长期以来的这种政治讽刺化长期出现的，包括现在美国这些各大的报纸啊，比如说纽约时报还时不时的就发一些政治讽刺化，这些西方的这种政党政治中政治讽刺化非常常见，那么经常会出一些拟人化，把一个政党给拟人化的行为，或者在美国这情况下拟动物化，就一头驴和一头大象。好，今天就差不多就讲到这儿了啊，今天就讲到这儿，美国政党一个共和党还有这个民主党 他们的由来，以及他们其实代表的政治势力啊，背后的这些金主，其实在过去的200年中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后也会在慢慢的变化之中。最后还是要强调一点，就美国式的这种政党并不是一种围绕着某一个主义来建立的政党，更多的是一种核心的目的是为了竞选，所以为了竞选他可以抛弃以前的战友，拥抱新的政治势力啊，这是美国的政党的一个特性。好，咱们明天继续再聊全世界的风云大事，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